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。第39集，斯雷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同意了。安娜看着他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，坐下，遥控器已经握在手里，这才意识到也许他家这个简陋的客厅在他看来还挺奢华的，至少还算宽敞。
这儿比篷车大一点点，
他表示。这儿好极了，斯利特一边说一边做出伸腿的动作。我们那儿啊，简直就是一堆垃圾，连电视都没有。安娜坐在爸爸的扶手椅上，只坐了一点边儿。斯利特飞快地看了他一眼，表示征得允许，便开始调台。你有什么想看的吗？他嘴里问道，眼睛仍然盯着屏幕。
我都行，
安娜说。斯雷特选了一个画面是皑皑白雪的频道，看着有点像纪录片，然后回头看了安娜一眼，他的视线停在了他的脸上，温柔地笑了，他的笑容里带着鼓励。这儿有的是地方，他一边说一边拍拍自己旁边的座位。安娜更紧张了，不过他还是起身，迈着笨拙而又不协调的脚步穿过小小的房间。他挨着斯雷特坐下，转身把腿翘起来隔在两人的中间，让彼此之间有一点喘息的距离，同时自己又能看着他。他微微一笑，仿佛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接着便把手伸了过来，最后落在他的膝盖上。遥控器还在他手里，但他隔着牛仔裤依然能够感觉到他手的侧面热乎乎的。你没事吧？他歪着头面带忧郁地看着他，轻声问道。要是我到这儿让你觉得不自在，我可以。
没有，
安娜的反应有点快，声音也有点太大了，但是作为回应，斯雷特的目光暖了起来，肩膀不那么紧张了。我想跟你聊聊，他轻轻地说。你第一次来帐篷时问我的那个问题，那份工作。看见安娜一脸茫然地瞪着自己，他又补充道，面包房的那份工作。
哦，
安娜咳出一声笑来，那似乎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是真的吗？他问。还是你为了找点事情问我，心血来潮随口瞎编的？
是真的，那家面包房就在商业街上，他们要找一个周末的帮工。不过没错，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，我父母不太感兴趣，他们把我保护得很好，有时候几乎到了控制的程度。
他回答说，
他们希望康纳和我能得到比他们已经拥有的更好的东西，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离开这个片区，所以。
他有点窘迫的微微耸耸肩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肩膀也自我保护似的耷了下来。他们当然希望给他俩最好的，斯雷特表示赞同。毕竟他们是你们的父母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是对的。我在帐篷里说的话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，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份工作，那么就满怀信心的去争取。
你说你看见我在那儿浑身都是面粉，还把自己烫着了，
安娜提醒他。斯雷特咧嘴一笑，他的眼睛里神采飞扬。那是我想象出来的，不过他的语调沉了下去，认真起来。我并没有在幻觉里看到这个场景，我其实并没有去世，因为很长时间以来除了看见自己溺死，其他的我什么也看不见。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他耸耸肩注视着他，目光直抵他的内心深处。我现在可以试试，要是你想这么做。他想吗？安娜舔舔嘴唇，飞快地思索着，坐在卧室里盯着社交媒体上的职位提醒，似乎已经是很久远的事儿。可是那个职位的截止日期要到下个星期，而且等到康纳的问题解决了，等到嘉年华奔向下一站，斯雷特也离开这儿。 他的生活就会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上学、游泳，还有没有足够的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去做他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做的事儿。
好吧，
他说。
我是说，好的，请试试吧。
他调整了一下坐姿。
应该怎么做呢？
很简单，我要握住你的手。斯雷特把遥控器放在了沙发的扶手上，伸手去拉安娜的手，于是他不得不往前挪了一下，同时把腿从两个人中间移开。然后我闭上眼睛，提出问题，看看命运之神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。安娜看着斯雷特闭上眼睛，神情也变得放松，接着因为坐在那儿盯着他感觉有点怪怪的，于是他也闭上了眼睛。过了极为漫长的几秒，斯雷特握住他的手突然一抖，安娜立刻睁开眼睛。斯雷特正微微皱着眉，从他的表情上看不出来什么。接着他喘着粗气低声叫道，
安娜。
然后安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前一秒钟她的眼睛还睁着，下一秒钟已经闭上了，一张热烈的嘴吻了上来，一只手摩挲着她的头发。她站在那儿，外面很冷，但她无法睁开眼睛看着自己在哪儿，因为有两片嘴唇在她的唇上吻来吻去，粗糙的胡渣戳着她的下巴和脸颊。安娜惊得倒吸口气，接着便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使劲地睁开眼睛。他把手从斯雷特的手中抽了回来，他依然闭着眼睛像刚才那样坐着。他抽回手时，他也睁开了眼睛，一向犀利的目光不知道怎么竟呆滞起来。
你还好吗？
他皱着眉头问安娜。安娜已经抬手捂住嘴巴，她的嘴唇依然麻麻的，好像那个吻是真的一样。
不是在面包店，
他终于气喘吁吁地说了出来。
不是？
斯雷特抬起头。你看见什么了吗？
什么？
他瞪大眼睛。
你也进入了我的幻觉？
我不知道，你看见什么了？
安娜没有办法坦言自己刚才的经历的那扣人心弦的一瞬，直到她意识到这并非仅仅是自己的想象，并不仅仅是因为斯雷特在这儿，在他家里，所以他才浮想联翩的。斯雷特清了清嗓子，把脸别了过去，不过他几乎立刻又看着安娜，仿佛无法将视线从他的脸上移开。
我在吻你，他说，我感觉我们在外面，除此之外其他的我也不知道。
还有是站着的，
安娜总结道。这一回他看见斯雷特的脸都白了。
你也看见了？
他问。
你和我一起在幻觉里？
我想是的，
安娜小声说。
这不正常吗？
不，
斯雷特摇摇头，一脸的惊诧。
不正常，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
安娜问。斯雷特没有回答，他的脸却红了，于是他明白了他的心思。他也在竭力不让自己往那方面想，也不去想什么时候会来。
不是，我不是在说接吻的事儿。
他酸溜溜地说。
我知道，
斯雷特觉得好笑，便安慰他，接着又耸耸肩。
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俩被联系在一起，步调一致。
他又小心翼翼地握住他的手，动作很温柔。
这不是一件坏事，安娜，没有什么邪恶的东西在里面，我们会搞明白的，好吗？
安娜连忙点头，她仍然觉得眩晕，因为突然像那样沉浸其中，还有因为刚才的吻，这一点儿她还是应该承认的。我没看见什么关于你工作的事儿，斯雷特苦笑着告诉他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命运之神不会帮助我们，幻觉通常都是重要的事。他热切地看了安娜一眼，让她如坐针毡。
我们可以试试占卜，我带了签儿来，不过我觉得……话还没说完，他便起身离开客厅，
不一会儿便捧着盒子回来了。他掀开上面的盖布，在里面乱摸一气，拿出一截又短又粗、绿得很难看的蜡烛头，放在茶几上的一个杯垫上，然后把它点燃了。流程你都知道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把盒子捧到了他的面前，但是微微倾斜，不让他轻易地看见里面的东西。安娜抿紧嘴唇，一边想起了上次摸到的那根骨头，一边把手伸了进去，用指尖感受着各种凉丝丝、滑溜溜的贝壳表面，还有其他斯雷特放在里面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。上一次，当他触到自己注定要选的那只螃蟹壳时，手指麻了一下，可是这次什么也没发生，除了……
哎呀！
安娜感到手上一阵剧烈的刺痛，但她不仅没有立刻把手收回来，反倒颤抖着握住了刚才摸到的那个东西，把它拿了出来。不用说，就是那根骨头，很长，是难看的灰色，上面还有土黄色的斑点。
告诉我，这不是人的骨头。
安娜哑着嗓子，斯雷特哈哈大笑。是羊的，他一边说，一边从他手里接过来。我向你保证。他握着小刀，安娜看着他用又细又长的字迹刻下他的名字，有整个骨头这么宽，还画了一小团圆乎乎的东西。
那是什么？
安娜问道。斯雷特看了他一眼，明显有些不高兴。是蛋糕，他说。